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乌克兰导弹袭击克里米亚与本土连接桥梁，切断俄军补给线；乌克兰重建会议落幕，42国政府与企业筹集资金超过600亿美元。拜登表示，称习近平是独裁者，不会影响美中关系。对抗中国电动车，福特获得拜登政府92亿美元贷款兴建电池厂。鲍威尔在参议院听证表示，下半年美联储会谨慎加息。美军莱文号驱逐舰即将正式服役，将驻扎珍珠港，加强印太战力。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礼拜四，乌克兰发射导弹袭击了克里米亚半岛与乌克兰本土的少数桥梁之一琼格尔桥，并切断了乌克兰南部俄罗斯占领军的主要补给线。这座琼格尔桥连接了俄国在2014年从乌克兰吞并的克里米亚，以及被莫斯科当局掌控的乌克兰赫尔松。估计替代路线需要在路况不佳的道路上绕行多个钟头。据俄罗斯新闻社引述俄国是克里米亚指派的交通官员报道指出，修复这座桥梁可能需要多个礼拜的时间。而俄国扶植的赫尔松占领区行政首长萨尔多就威胁将攻击连接邻国摩尔多瓦和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之间的一座桥梁，以作为报复，并称乌克兰对琼格尔桥的袭击不会阻断俄军的发展。星期四，乌克兰重建会议已经在伦敦落幕。据英国外交部表示，会议期间各国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都表达援助或投资乌克兰重建的意愿，投入金额预估会超过600亿美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成果最丰硕的重建会议之一。英国外交部指出，总共来自42个国家、横跨21个产业领域的近500家企业，在重建会议框架下加入乌克兰商业约定平台，表达投资意愿，其中包括谷歌、劳斯莱斯、西门子、飞利浦、福德丰、维珍银河和日立等集团。英乌并发表共同主席会后联合声明，其中提到乌克兰政府持续致力打击贪腐，确保公平开放竞争，减少市场进入障碍，以及落实政府采购和重建工作透明。据世界银行今年三月评估，乌克兰重建需求已经累积达4110亿美元，但是今年就急需140亿美元。随着战火持续，估计重建所需金额恐怕会再上升。据拜登总统礼拜四表示，他认为近日自己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为独裁者的言论，并不会破坏美中关系，亦不会令美中关系复杂化。同时，拜登亦拒绝收回他的言论。拜登礼拜四在与印度总理莫迪一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预计将在不久的将来与习近平主席会面。我认为最近的这些言论并不会产生任何后果。当我们与包括印度在内的世界各地盟友和伙伴交谈时，我会选择或避免讲出我认为与中方关系的事实，但我不会作出很大的改变。拜登强调，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已经完成了一趟不错的访华之行，他预计无奈后亦将会和习近平会面。为了对抗中共积极发展电动车并扩张全球版图，拜登政府礼拜四宣布向福特汽车提供92亿美元贷款，打造三座电池厂。这个也是2009年金融危机过后向汽车制造商发放的最大笔款项，全力迎战中国电动车竞争。美国能源部贷款计划办公室主任夏克说，此计划的主要目标并非在于创新，而是让更多供应链生产回归美国。根据计划，由福特汽车和韩国电池制造商 SK On 去年共同成立的 Blue Over SK 将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 各兴建两座同一座电池厂，带动电动车制造。预计呢一项计划将为两州创造5000个就业机会，并在2025年开始生产。福特汽车执行董事长比尔福特日前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访问时亦指出，中国电动车发展快速且大规模出口。他表示，我们必须先做好准备，而且我们正在准备中。星期四，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随着历史性的货币政策紧缩接近尾声，美联储现在开始将以谨慎的步伐调整利率。鲍威尔星期四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现在至少已经接近美联储所认为的目的地，以谨慎的步调采取行动才符合常识。鲍威尔亦提到，上个礼拜政策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的重点，正是为了放慢美联储提高借贷成本的速度。尽管鲍威尔没有具体说明调高利率的细节，包括时机或幅度，但多数决策者预计，到今年年底，美联储至少会再调整两次，分别各加息一码。鲍威尔提到，美联储官员对经济前景持同样的看法，预期经济会温和增长，失业率小幅上升，以及通胀将在今年内缓慢回落。星期四，美国海军勃克级驱逐舰莱文号在巴尔的摩正式亮相。这艘驱逐舰是以2021年过世的前美国联邦参议军事委员会主席莱文英文命名，预计在24号正式服役。莱文号星期四当日亦特别开放甲板供媒体参观拍摄。莱文号的首位指挥官克拉夫特表示，莱文号舰上配有多种不同武器系统，透过神盾战斗系统整合防空、反水面和水下作战能力。此外，莱文号亦是美国海军的第70艘驱逐舰，能够在全球各地运行，进行多种任务行动。此外，克拉夫特表示，莱文号的预备过程亦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必须创造出属于他们的船舰文化，制定出军舰在整个生命周期的所有标准政策与程序。而这个通常是一生中绝无仅有的机会，令他感到相当期待。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北大举牌者倡议废除一党政权被带走，官媒禁声。俄罗斯涉侵犯乌克兰儿童权利，被联合国列入耻辱名单。塔利班拒绝联合国呼吁，不肯解除对阿富汗女性禁令。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波音最大供应商坎萨斯工厂因工会决定罢工而暂停生产。荷兰最快下个礼拜公布最新出口管制，限制 ASML 设备运往中国。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央社引述消息报道称，一名中国人22号在北京大学校园内举牌倡议废除一党极权，拥抱多党制度，随后被学校保安带走。推特名人李老师发文指出，举牌的男子叫做张生，他自称是中国作家。这个是继2022年10月13号北京四通桥事件后，中国大陆再出现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抗议行动。推特名人李老师22号下午发布一则突发信息，指北京大学刚刚有一名女子在校园食堂门口举牌废除一党极权，拥抱多党制度，之后被保安部带走。相片显示，一名中国人身穿卡其色长袍，举起罢黜一党极权、拥抱多党制度的牌，看不到面孔，地上还摆着一张民主革命始动、风雷、闹革命的牌。引发围观后，多名制服保安随即到场。据中央社话，张生举牌抗议被带走后，网友陆续到他的社群账号留言赞扬他是勇士，祝愿他平安。 根据法新社记者22号睇到嘅文件，俄罗斯军队及其傀儡武装组织因系乌克兰战争中侵犯儿童权利，被联合国列入耻辱名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喺一份年度报告中话，佢对2022年乌克兰发生大量严重侵犯儿童嘅情况感到震惊。呢份报告礼拜四分发俾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将喺下个礼拜公开。但法新社记者提前取得，尽管人权组织一再要求以色列仍未因与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冲突中对待儿童的方式而被列入耻辱名单。古特雷斯说，与前一份报告相比，去年被以色列军队包括空袭杀害的儿童人数显著减少，但他说他仍然非常关心以色列军队在冲突中造成的死亡与失能儿童人数，亦关切在执法过程中使用实弹以及始终未能针对侵犯权利追究责任等情况。阿富汗塔利班22号拒绝联合国的一项新呼吁，该呼吁要求取消联合国所讲的对阿富汗女性人口的惩罚性限制。自2021年8月重新控制阿富汗以来，塔利班禁止女子进入大学，禁止少女升入6年级以上的学校，他们还命令大多数公共部门的女性雇员留在家中，妇女亦被禁止去公园和健身室。礼拜三，联合国阿富汗援助使团前负责人罗泽奥通巴耶娃在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情况时，抨击塔利班禁止他的组织和其他机构雇佣当地妇女的法令。他敦促塔利班取消禁令，使联合国能够继续全力支持数百万需要紧急援助的阿富汗家庭。塔利班不被任何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承认，他们对女性的限制成为他被视为阿富汗合法政府的主要障碍。新寻求彻底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新全球金融契约峰会，在采取一些小幅步骤来减轻发展中国家受气候和经济危机拖累的债务负担后，23号在巴黎落幕。法国总统礼拜五表示，呼吁国家已经敲定了向中国发展中国家作出的预期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承诺，并设立了生物多样性和森林保护基金。世界银行行长班加表示，世界银行将为遭受危机打击的国家引入债务偿还暂停机制，以便他们可以专注于重要的事，并不再担心即将到来的账单。另外，一些富裕国家和多边开发银行承诺向塞内加尔提供25亿欧元约合27亿美元的资金，帮助这个西非国家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但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还需要更多努力。这个礼拜，国际能源署表示，这些国家只是清洁能源的年度投资，就需要在10年内大幅增加近2万亿美元。波音公司最大的零部件供应商美国世必锐航空系统公司在工人投票决定罢工后，22号已经停止在堪萨斯州威奇托市工厂的生产。在机械师工会决定罢工后，世必锐先发制人，从礼拜四第一班开始暂停生产，话俾该工会之成员不会来上班，但在罢工正式开始之前仍会支持他们工资。世必锐是航空业巨头，美国波音公司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最重要的零部件供应商之一。威奇托工厂制造波音最畅销的737 MAX 集体喷气式飞机的整体机身，和大多数其他型号的波音飞机的机身前部，以及空客 A220 的挂架。世必锐在美国的6个工厂中共有12735名工人，其中11000人在威奇托。波音公司表示，它将继续监控局势，并支持其主要供应商世必锐。在礼拜四的早盘交易中，世必锐的股价下跌了大约14%，波音下跌了3.3%，在巴黎上市的空客股票亦都下跌了1.7%。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荷兰政府计划最快在下个礼拜发布新的出口管制措施，扩大半导体设备大厂艾斯摩尔产品运往中国的限制。彭博先前报道指出，荷兰政府承诺在夏季前公布的这些措施，预计不会点名中国或 ASML， 但整体行动旨在限制这家公司所销售三种型号的设备向中国出货。知情人士表示，立法者制定了出口管制法规，作为可供其他欧盟成员国使用的蓝图，并计划最快在6月30日或7月1日第一个礼拜公布。拜登政府近期一直在向荷兰或其他国家施压，要求盟友协助阻止中国进一步发展本土晶片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和量子运算等技术的进步，或加强该国军事能力。美国自身已经推出广泛的出口管制，限制向中企出售一些先进半导体和晶片制造技术。今年一月，荷兰和日本同意加入美国的行动，这三国是全球最大的晶片制造设备来源国，掌握制造最先进半导体所需的专业技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